大家好，这里是每周五上线的韩老板与小刺猬的咖啡异想世界。我们是间宠物友善咖啡馆，有只可爱的电宠小刺猬叫做韩武吉。那今天有个客人呢，是经常来买红露酒的大叔。对了，忘了介绍一下，这边也是奶奶的干妈店，所以左邻右舍经常会过来串门子，然后买一些料理米酒啊，一些小杂货等等。那我们回到红露大叔那里，他一进门就问道：小可爱今天有来吗？好，上一集我们有提到小刺猬电虫武吉经常会被取各式的别名，这部分其实我已经渐渐习惯了，所以他口中的小可爱其实就是指武吉。我说有啊，就指着桌上的布窝，而他正在睡觉。红露大叔接着说：怎么跟我一样这么爱睡啊？我说因为他是夜行性，晚上才会出来活动啦。红露大叔于是缓缓地凑近布窝，小声地说：小可爱，现在是 midnight， 要不要出来玩啊？上礼拜我们提到手冲咖啡，那这礼拜我们来聊聊 espresso， 也就是浓缩的意式咖啡。顾名思义呢，就是用意式咖啡机高温高压萃取出来的浓缩咖啡。会顺便带一下冰美式的制作方式，还有韩老板这边特别私房的 espresso 喝法。刺猬的部分呢，我们会聊聊韩武吉的由来。刺猬是哺乳动物，那一次会生4到6胎，断奶之后才能够把它接走，1个多月会开始陆续的断奶，会开始喂磨成粉或泡水的饲料，大概2个月的时候就会完全断奶，是比较好的领养时机。所以韩武吉是出生之后过了2个月确定完全断奶之后，然后才把它接回来的。那除了这个韩武吉的身世由来呢，还有刺猬咬人的前置动作，大概什么时候知道刺猬准备要咬你了，还有真的万一被咬了之后呢要怎么处理。今天的节目大概会介绍这两个部分。浓缩咖啡呢，经常会听到 one shot 或 two shots， 取决于你要喝轻拿铁，就是比较淡的拿铁，或者是重拿铁，比较浓的拿铁。那一般都是用冲煮把手的滤器容量来控制。一个 shot 顾名思义就是一份浓缩咖啡，2个 shot 就是加了2份浓缩咖啡当基底，然后最后再融合鲜奶或水，看你要做拿铁或者是美式。有些店家出杯量会比较大，于是用2个 shot 的滤杯，一次就可以出2杯，每一杯是1 shot。那因着咖啡跟鲜奶还有水的比例通常会比较小杯，拿铁跟美式一次都是给出2个 shot， 容量是12盎司，大概是350ml， 也就是外面的大杯。如果你希望奶多一点，咖啡淡一点，那我们也可以同样的容量，但是帮你换成1个 shot 的espresso。那通常的话呢，1个 shot 就是10克的咖啡粉萃取出45ml 的浓缩，2个 shot 呢就是18克的粉萃取出80ml 的浓缩。最近天气很热，所以冰美式是我们这阵子的温度频频破表的一个热销饮品。大家对于美式咖啡的普遍认知是浓缩咖啡加水，但浓缩其实是个很有趣的咖啡萃取物。如果呢把它放到冰箱里慢慢变凉后，味道会比较不 OK。 一般我们都会是直接趁热喝掉。但刚刚说为什么 它有趣呢，这因为所有的意式咖啡都是用浓缩咖啡的基底变化出来的。你回去可以试试看，如果呢你让浓缩咖啡瞬间降温，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好喝。这就是冰美式的制作方式。 水加冰块，最后将热腾腾的浓缩淋上去。韩老板每天来店里呢，会先校正咖啡机，然后做咖啡的调整。之后呢，我会直接把浓缩加入冰块中一饮而尽，用来开启韩咖啡的每一天。这是一种仪式，也是一种享受。那刚刚提到每天一早要校正咖啡，我们的咖啡豆呢，从烘焙好之后，然后到你每天每天的去使用它，它每一天都会产生不同的变化哦。不只是咖啡豆本身在变化，连环境的温湿度也会影响着它。所以，一个咖啡师每天早上进咖啡店里做的第一件事，一定是要先调整过当天的咖啡哦，让它每一天的风味呢，其实都是一致的。调整的方式呢，基本上每一间店都有它自己的所谓的黄金参数哦，就是你今天使用多少克的粉呢，然后你萃取出多少的容量，然后花了多少时间来萃取，喝喝看它的味道O 不 OK， 大致就可以知道。上个礼拜也许有稍微提到一下，你冲咖啡不外乎调整它的酸度啊、甜度等等的。那浓缩咖啡，我一进来萃取的第一杯浓缩，它是偏酸，那我就会稍微调整一下，把它参数稍微拉回来一点点，让它可以变得甜一点点。那如果今天是偏苦的话呢，那我也会把参数稍微调整一下，让它带点酸度，调整你研磨的粗细啦，还有你填压的力道，这些都可以拿来调整这一杯浓缩咖啡哦。有些客人他都来店里想要直接点浓缩咖啡，那我会大概问一下这个客人的偏好，也可以帮他客制化，他只要你能精确的掌握这些参数的调整方式，其实对一个咖啡师来说，这些都不难做到。那我们今天浓缩咖啡大概就聊到这里，我们下礼拜还可以再跟大家做更深入的讨论。那我们现在来到小刺猬的时间，在开始聊五集之前呢，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很酷很酷的知识，刺猬其实是没有盲肠的，因为它在野外吃虫，那相较于草食性动物的盲肠很重要，是要用来分解纤维，尤其是不能反刍的动物。相信很多养刺猬的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，可以拿来考考其他人。那我们来介绍一下五级的妈妈在台北的河滨公园被弃养，辗转来到中途发现她怀孕了，在去年的11月22号生下了4只刺猬宝宝，其中一只就是五级。他们没有这么的亲人，所以需要有一段时间的驯养。我们刚开始养她的时候会把自己穿过的衣物丢在窝里面，让它熟悉你身上的位置，要抱它摸它，然后叫它，就是让它熟悉你的声音，然后还有熟悉你的味道。但是每一只个性都不大一样，你跟我们店宠互动会觉得韩五级感觉很亲人很温煦，其实也是有一段驯养的过程。你看哦，它在1月11号接回来之后，相隔几天，1月15号就咬我了。在我不屈不挠的继续驯养它，再过没几天，1月20号它又咬我了。大家会觉得说，我为什么这时间记得那么清楚？因为我很会记仇。没有啦，就是说，我们养刺猬的人呢，基本上都会记录下刺猬每一天的身体状况，甚至会量体重，我都会把它记录下来。比如说体重突然间掉了，或者说突然间有什么异常的行为，那我们就要很注意，可能要带去看医生， 然后这些资料我们都会提供给兽医师做参考。那刚刚讲说，他一开始来其实比较胆小怕生，所以会咬我。那克服的方式呢，就是让你不要怕他咬，只越是不敢碰他的话，那他就会跟你越来越疏离。所以，我发现他会咬我，我就大概留意一下，他有些动作感觉快要咬我的，那我就把手收起来咬你。他在咬之前可能会先舔你，他会先舔你，舔完之后然后就开始咬你，那这是比较好判断的状况。当然有些他根本就没有这种所谓的前置动作，他就直接咬下去了。那如果被刺猬咬了该怎么办呢？因为他们其实蛮脆弱的，那你也不可能甩开他或者是打他之类的。我们通常可能就会对着他的鼻子吹气，吹气这个动作对他们有一个吓阻的作用。你会发现刺猬在生气的时候，他会发出蹭蹭的声音，然后就是在吹气，在吓你。那于是外界对他做这样的一个动作，靠近他的鼻子呢，他就会可能就会把嘴巴松开，然后躲起来之类的。所以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。你要摸它，有时候可能摸都是它会把刺竖起来，然后做一个防卫的动作，让你觉得很刺，没办法摸它。就是这个真的要慢慢慢慢的做。我发现它在第十天的时候呢，就可以让我摸的，但是仅限于在布窝里面，因为布窝是它比较熟悉的环境，你就把手伸进去摸它，它就很愿意让你摸。但是你一抱出来的话，它还是把刺张开，变得防卫性很强。不过把手伸进去布窝摸它这件事情也是在考验饲主。怎么说呢，就是你会有那种恐怖箱的感觉，因为你不确定它会不会咬你。一直到两个月后，在3月20号那一天，它终于能让我抱出来摸，而且我把它摸到睡着了，在我怀中睡着了。好，以上就是寒武吉从出生到驯养的过程，然后还有一直到现在七个月大了，会不会咬人这件事情其实说不准。有些人可能身上的气味是他不喜，他那天心情的状况不 OK， 比如说也有可能就冷不防的会咬你。所以在大家跟刺猬互动的时候，我一定都是在旁边，有什么状况的话我可以马上处理。好，节目接近尾声，我们来回答观众的提问。那大家比较常问到的问题就是养刺猬需要准备些什么。那基本上刺猬它的活动力很强，然后很需要大一点的空间让它可以到处跑到处玩耍。它的饲养环境你要准备一个大的整理箱，大概是110公升以上，那大部分人都用130公升的整理箱。第二个就是要准备一个大的滚轮，直径要30公分以上。回到刚刚讲的，刺猬是很需要活动空间的，因为他们是夜行性的，所以晚上都会出来活动。他们一个晚上会跑4到5公里，毕竟他们是喜欢跑步的因素小子，所以如果没有给他们滚轮的话，会开始拆家，因为精力无处发泄。他们对温度的调节能力比较差，冬天的话一定要帮他准备一个陶瓷的电暖灯，不会发光的那一种，就是爬虫类专用的。其他像是一些垫材啊、尿布垫啊、食盆跟水盆也是要帮他准备。食盆跟水盆要使用底盘比较厚重的那一种，因为刺猬很调皮，他会把它打翻。水盆千万千万不能用仓鼠那一种有滚珠的集水器，因为他们不会用舌头去顶滚珠，而且容易去啃咬。在这里注意一下，刺猬不是啮齿的动物，它们一生只有一副牙，牙齿咬断了就不会再长出来了。部分我们一般会混合特定的猫饲料跟食虫木的饲料， 来磨碎以后给他们吃。磨碎的原因不外就是刚刚提到的，为了保护他们的牙齿。那有些比较挑食或喜欢吃湿食的刺猬，那就要另外帮他们准备了。那饲料的种类很多，其实看个人饲养方式跟刺猬的适口性，比如有人也会准备活虫或虫干给他吃。那切记一件事情，就是刺猬的地域性很强，所以你一定要单独饲养。你若同时养两只以上的话，记得要一次一笼，否则的话他们会打架。即便你现在看到他们感情很好，相安无事，你也不知道，下一秒他们可能就互相看不顺眼，就开始打架，开始互咬了。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你要存一笔医疗基金。如果平常养刺猬的日常花费不多，可是一旦就医，动辄上千上万，跑不掉。因为他们是特殊宠物，所以就医的话，医疗费是蛮可观的哦。那还有，如果你出外旅行，不方便携带刺猬，那记得要帮他们找好寄宿的。好，比如说你可以找亲友啊，那韩咖啡这边也有寄养刺猬的服务哈。以上就是养刺猬需要准备的一些东西哈。结尾让大家听听寒武纪生气的声音，祝大家周末愉快。